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4月和10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杂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各位菩萨，阿弥陀佛。上一集我们简单的解说了错误的三十教，也让各位了解说，要对教判要能够正确，一定要本身是对三圣菩提是要有所实证的。如果说一个人他实证的声闻道，声闻的解脱道，那他可以知道解脱的道路是如何。那这个时候他对于菩萨所说的成佛之道，他是不敢有任何的意见的，因为对于大圣的佛菩提道他是不了解的。所以说一个声闻见到的人，他对于他所不了知的内容，他是不会轻易的去评论的，或是轻易的去主张任何的意见。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如果一个人他连声闻的断我见的这个见道他都没有的话，那他是没有解脱的，他是没有见到解脱的道路，所以他就会以为说他什么都知道，所以对于自己所不了知的佛菩提道他也会轻易的去评论，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怎样叫做解脱之道，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说解脱之道要能够真正是去实践，一定要谨言慎行，一定对于自己所不了知的内容绝对不轻易开口的，因为只有这样子才是解脱之道。如果自己根本不了解而还要随意而说，那样子就不符合解脱之道啊。所以声闻的解脱道它是怎样，它是要谨守于戒法，而对自己所不知道的内容都不会乱加随意的主张的，因为这样才是能够迈向涅槃啊。如果自己不知道还要强以为之，那样子他就对于解脱的这个道路呢，他就没有看清楚，那就可以知道说他根本是没有见到的。那声闻见到都没有了，那对于大圣的佛菩提道的这个见到呢，对大圣的见到那就更不可能了。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知道，对三十教的判定，事实上一定要有大圣的见到，他才能够对三十教有所了知。因为三十教里面的阿含那只是声闻啊，可是对一个声闻解脱者来说，他还看不到整个的三十教的，他是没有办法完全 去了知的。所以一定是对佛菩提道，对大圣见道有所实证，他才能够看清楚所谓三十教的内容，因为他才能够从整体的这个佛菩提道的整个过程里面呢，能够看到说那成佛的过程应该是如何经过的。那他就知道说，那声闻的解脱道只是三十教里面的第一识而已啊。那对于声闻人，他只是证得阿含识里面的这个声闻菩提，他对佛菩提后面所应该如何经历的过程，他是不了知的。除非他后来经过佛陀的教导随同佛陀再听继续听讲二转法轮、三转法轮经典，他才逐渐了知的，而不是能够从见到他就能够了知。那菩萨也是经过佛陀的教导之后，因为有经典留存而又实证的大圣的见到之后呢，根据经典的种种的论说，就能够清楚分辨出什么部分是阿含所说的内容，什么部分所说才是真正的三十教说，就能够完全清楚，而不会随便把有三个过程的一个经典的内容就认为说它就是三十说，就不会有这种错误啦，也不会有这样子的狂妄的这样子的随意乱说的情形啊。所以一个没有见到、没有声闻见到的人，他就会犯下这种过失啊，对他所不了解的内容呢就随意而判，把声闻的这个不退法轮呢的这个三个过程呢就当成是三十教了，那这个就是表示他对这个连声闻的解脱道都没有实证的，而硬要来充当内行，那就会产生了种种的过失，而这种过失是非常严重的。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在这个三种人变就可以知道说有真实唯识门，而经过了对于真实唯识门还有虚妄唯识门的理解之后，一个菩萨就可以对于种相智、别相智能够逐渐的再进入到唯识的这个种智的修学，然后慢慢他就能够来了解这些道种智的这个内容，然后慢慢他也可以了知七真如所以是在这个中通与说通里面就有提到七种真如。那这个七种真如它的内容是说，第一个是流转真如，是说有违法的流转实性。那第二种是实相真如，是说二种无我法所显的实性。第三是唯识真如，是说染净诸法都是唯识实性。那第四个是安立真如，为苦实性。邪行真如是即实性，清净真如是灭实性，正行真如是道实性。那这七种真如刚刚所解说的内容是从成唯识论里面所引出来的因为七真如如果要解说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因为我们时间的限制，所以没有办法为各位来详细来解说那我们举其中的一个来跟大家稍微解说一下。譬如说里面所说的邪行真如，这个邪行真如所说的就是极地极的实性，他的意思是说从一个众生他在召集生死流转的在造作这些业的时候所造作的种种邪行邪恶的作为的时候，事实上也可以看到这个如来藏他的真实已如如的这个真实性在说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一个实证的如来藏的人，他可以在一切的境界里面 能够观察到如来藏他所显现出来的真实与如如的实性，而这个真实与如如的真实性呢，就让这个实证如来藏人能够相信因果，能够说一切的万法都不离如来藏。所以即使在一个造作种种恶业的众生身上，他也可以观察到有如来藏，而随时在显现出他的真实与如如的实性。那同样的安立真如啦，或是清净真如啊，或是正行真如等等哈，所说的也都是同样的道理。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的众生啊，如果他在修行，在不同的境界里面，他都可以发现说，如来藏他有真实的体性，而真实的体性在种种的现象界里面，在十法界里面，都有他的真实与如如的法性，而这个法性是真实而可以现前来验证的。因为能够这样现前来验证，所以人能够在修道的过程里面呢，一一能够做种种的现观。因为一种种的现观，就能够对治一根的种种的染污性，让一根呢从染污的一根而逐渐转变成清净的一根。所以对于这个一个菩萨，他了解了真实唯识门跟虚妄唯识门之后呢，他就可以在一切的境界之中呢，逐渐的了知七真如所要观察的这个现观的内容他就可以逐渐来迈入初地的境界那对于这个第五节所说的内容，我们就简单解说到这个地方。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第六节，也就是为初入地菩萨说修道及大圣光明三昧。那这一节刚开始就有说到说，大圣的见道是明心处证如来藏并且是要能够逐渐的经过这个见道的这个三贤位的这个修行而逐渐通达，而且在中间里面要熏习一切种子而成就道种子，然后永服三界惑而不现行，然后他永服性藏犹如阿罗汉，然后再以他弘法救护众生的种种的这些殊胜的菩萨行呢，能够回向到这个成佛之道，来成就这个道种性，然后再永发殊经愿，然后因为这样子就能够逐渐的进入初地。可是我们要知道，要进入初地，事实上是要有所实证的。其中一个实证就是，他至少已经能够发起初禅，因为发起的初禅，表示说他确实能够离开欲界爱，能够这个把欲界爱断除掉。就声闻的果证来说，他可以成为真正的三果人，乃至继续前进，永服性藏如阿罗汉。那成为这个会解脱乃是为了要留惑论生他再退回成为四果相，那这样子才是真正的一个入地的菩萨。那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要知道说，如果说一个人如果他不能离开欲界爱，还把欲界的工具当成是修行的一个重要工具的话，那他显然是没有离开的。譬如说双生法，它是依于男女欲而所成就的，那是一位要入地的菩萨所要抛弃的， 所要远离的欲界之法，所以不可能是以这个欲界之法 来做修行的。如果是以欲界之法来做修行，那这么样的说，这样来说，那色界天人就没办法受益啦。如果在人间说这法的时候，那色界天人他要来听这个菩萨的说法，他就不能获益，因为他是中性身，因为连色界天人的这个境界呢，这个双生法都没办法超越的啦。所以从这里就可以知道，一个陆地的菩萨，那一定是离开欲界爱而远离欲界的种种的修行之法，这样子才是真正的陆地的菩萨。那如果还有人以为说修双生法是可以是佛教的修行的话，那这个人一定是没有正确的正见解的，他连生圣菩提的任何一个菩提都不可能实证的，那更不可能是陆地的菩萨，更不可能是诸佛菩萨了。那这一节就有说到，如果要陆地的话，他有一个见解上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就是所谓的见利见跟所谓的毁谤见。也就是说，如果一个菩萨如果见大圣见道之后呢，他要迈向陆地的时候，他必须要远离这个见利见跟毁谤见的。也就是说，他要能够跟随大善知识，能够依大善知识的教导，而能够逐渐把这个见利见跟毁谤见把它去除掉了。而什么是见利见，什么是毁谤见呢？中通理说通里面说了好几个例子那我们就来举简单一些例子来跟各位做介绍。譬如说，有一本书叫做《唯识学探源》，它里面就有说到这样的内容。他说，闷觉等仅是没有出显的心事，维系的意识还是存在，只是不容易发觉罢了。也就是说，这个唯识学探源的这个作者他主张说如果一个人因为受伤的关系他闷觉了，那他看不到这个人有意识比如说这个人完全昏迷了，他根本没办法 显现出意识来了别境界的种种的这些现象可是这个时候他认为说闷觉的时候没有出显的心事，可是他认为说有维系的意识还是存在的，只是不容易发现罢了。那这个地方就叫做见利见，也就是说他认为说还有维系的意识存在，可是我们知道在五种状况之下意识是完全断灭的。第一个就是晚上睡着无梦的时候免熟味，我们晚上要是没有把六识灭掉的话，那我们不能叫睡觉，那叫做失眠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六识灭尽的。那我们昏倒的时候，就是闷觉的时候也是一样譬如有人被打昏了，或者出车祸头部受伤了，那时候他的意识是断掉的。所以意识断掉的话是不可能有任何的出息意识存在的那这个地方他说有维系的意识还是存在，在闷觉状况之下还有维系意识存在，只是不容易发现罢了。可是事实上是没办法发现，而不是不容易发现，因为现在的医学已经证明说人在闷觉的时候是意识是断灭的。那除了睡眠免熟，除了闷觉之外，正识位也是一样，也是意识全灭。那还有无想定灭见定也都是六识全灭的，也就是说意识心六识全灭，所以意识当然是不存在的。所以意识是一个生灭变异之法。可是这里就是说闷觉 只是没有出显的意的心事，他主张说还有维系的意识存在，只是不容易发现罢了。那这样子就叫见立见，因为把不存在的，在某种状况它是不存在的，而错误的认为它存在，那这个就叫做见立见。也就是说，他是主张说，所有的一切时间之下，系意识、维系的意识都是存在的啦。那他所说的意涵就是说，意识是永恒的，所以它可以一直存在，而可以成为法界的根源，可以成为一切因果所依的一个基础。所以事实上这句话他所说的就是在做这个主张。那凡是把错误而不存在的东西建立为永恒存在，而作为法界的本源，作为一切有情生命的根源的，通通就叫做见立见。譬如说在古印度有把大自在天当成是法界的根源，说它可以创造生命，说大自在天可以创造生命，或是说老母娘可以创造生命啊，或者上帝可以创造生命，通通都是属于这个见立见。因为把一个不存在的，或是它没有这种功能性的，建立成它有这个功能性，或是有的是把时节、把明性等等当成是法界的根源，认为说明性就可以创造生命，时节就可以创造生命，或者是主张物质就可以创造生命。譬如极为外道就把四大极为当成是法界的根源，认为说有四大极为就可以创造生命，那这些全部都是属于见立见。因为把虚妄不实没有这种功能性的建立成它有这个功能性，那就是见立见。那什么叫毁谤见呢？毁谤见就是说，原来有存在的，可是他反而把它否定掉了，那样子就叫做毁谤见。那我们说，在这个法界里面啊，本来就有真实存在的第八识，这个第八识是我们一切有情都有的一个心。所以说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说到唯识里面所说的八种识，这个八种识里面的第八识，它就是真实唯识，因为它是真实存在的心体，所以说它可以让一切的众生呢，在不同的状况之下，一切时一切地之下来显现出真实已如如。如果一个实证者他有大圣见到的话，他就可以看到。所以说第八识的存在是法界的根源，是一切众生存在的一个根源，也是在一切的现象界 存在种种因果现象的一个基础。所以说这个第八识心呢，它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心体，而使得法界确实可以这样运作，而使得我们的现象界能够这样子的显现啊。那如果说对于这样子的真实的心体产生了否定，那个就叫毁谤见。乃至呢，我们前面也有说到第二种人辨识，也就是莫那，它也是法界里面真实存在的一个心，可是如果连这样的心也进行了否定，那这个也叫毁谤见。也就是说在法界里面真实有存在的法，真实有存在的心而进行的否定，那这种否定的这个见解呢，那就叫做毁谤见。那这那个见解就跟见立见刚好相反，因为见立见是把不存在的建立成存在，毁谤见是把存在的呢把它否定了，说它不存在。 所以这是两种错误。那至于毁谤见的具体的内容，我们下一节再跟各位具体的举例。谢谢各位菩萨，阿弥陀佛。
学佛的觉醒，正知居士注。本书列举当代大师的错误法义，加以辩证，有如洪钟大叩，震声惊醒真学佛者。借此救护有志学人，学人越后普能建立择法觉分，去向真正的三圣菩提正道。